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并且在神的殿当中尽情的来敬拜，这是美好的无比的事情，也是我们很大的恩典。其中刚才这首诗歌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在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当中，我们都在思考一个回应神的呼召的问题。特别是在上个周末，我们是我们的拆船的年会，所以呢，神是一位宣教的神，他呼召我们参与到他的当中来，那我们用生命来回应他的呼召，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因为他的爱，他要把这个拯救要施行在万民万族。所以呢，上个周末我们很高兴，就是这个 Scott 弟兄宣教师回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呼召。大概记得有几个角色我们可以参与吗？我们可以做欢迎者，对吧？我们可以做动员者，我们也可以做差遣者，我们也可以做被差的那一位，出去者或者说被差者，这是我们回应神爱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也许可以在内心里面谦卑，像耶稣一样那样的谦卑柔和，他的轭是容易负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也许就过着一个很喜乐，一个很轻松，一个很欢，这个大家一看很欢喜，非常阳光的这样一个生命，这是回应他对我们的爱。因为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我们知道跟耶稣在一起，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有那种平安，有那种力量，有智慧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所以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继续从神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思考，我们怎么样可以回应，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他究竟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究竟怎么样去回应。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3-27章，这个非常长，这里面就讲到在那日，就是说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那天快要到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埃及发生什么事情，在巴比伦发生什么事情，在亚述发生什么事情，在以色列发生什么事情，在中国，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很多的预言，说这个先知以赛亚哈，这个是领了这个末世，论到巴比伦他就如此如此说，论到埃及他如此如此说，论到摩亚他如此如此说。所以这个都记载在这个很长的一个篇幅里面，在这个以赛亚书的13-27节当中，13-27章当中，这是非常长的一个篇幅。所以今天我们就没办法一直来读哈，如果一直要读的话，你要读37分钟57秒啊！如果用普通的这样一个语速来读，用我的语速来读的话哈，所以我就把它全部把它读一遍。按照我的正常的语速读的话是37分57秒钟，但如果大家来读还慢一点，大家还不知道这个是弟兄在读还是姐妹在读，中间出一个差错，如果还要这个在点击的时候出现状况的话，我估计一直读到我们肚子很饿的时候还读不完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挑其中的一些经文来读，读了之后呢，我们就从这里面找到它的中心思想在哪里，看到神透过以赛亚先知论到列国的时候发生的那些状况，看到在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在这个人的国家，在这个地球上的国家，究竟谁在掌管主权，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读其中的一些节选的经文哈。这有一些经文是像一个引子一样，是把我们引到第13-27章的，我们也从这里开始先读几节经文，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来读哈。我们就是请弟兄开始，让我们就弟兄姐妹这样轮流读几节哈。以赛亚书9章1节开始，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兰、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备尊崇。先要等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的话语，你是掌权的，你要在万民当中被传扬，因为你的名是值得尊崇的。谢谢神，因为你拯救万民万族，使这些人都有人来到你的源泉当中取水，有人来到你的救恩当中领受，有人来到你的呼召当中来继续宣扬你的名，因为你是配得宣扬、配得尊崇的。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来，发出智慧来，让我们可以受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们看到神对列国有一个心意啊，在这个列国当中，究竟谁在掌管王权？这个历史的进程，就你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究竟谁在主宰这个历史？那谁在主宰这个历史？谁在主宰这个国家？谁在主宰你的家庭？谁在主宰你的公司？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意识到谁在主宰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一个回应的态度。有的人说我的这个地方也不一定是谁在主宰，我们是一个制度在主宰啊，比如说。在那个之前呢，在美国大选之前呢，曾经我们就讨论过一个问题，后来有人就非常担心，究竟是 Trump 上台还是 Hillary 上台，究竟会怎样哈？反正我也没有办法去投票，我是没有资格投票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就安慰他，我说你不要那么愁烦了哈，不管是谁上台都是罪人，但是不管是谁上台，他顶多也就能做八年。我说美国那个政府它有一个机制，有一个体制在这个地方，它不是 Hillary 在掌权的，也不是 Trump 在掌权，它有一套法律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个律在那个地方。他一听好像有一点点安慰哈，不过呢这四年八年呢，不管是谁，估计他还是挺难熬的哈。但是我们在物理当中呢，也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律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今天问你哈，你突然看到这个椅子动起来，你可能有点害怕哈，因为按照你的经验来讲，有一个律在那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东西来碰它，它不会随便乱动的。因为牛顿已经早就发现出来，他说这个是一个三大定律当中的其中一个，如果没有外力作用到它身上的话，它要么就是静止不动，要么它就匀速直线一直动，它不会改变它的状态的。所以你知道有这个律在这里掌权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挺安稳的。当你一看到那个律被打破，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的紧张。同样的状况也是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的生活都非常的平静，然后突然有一些什么变化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起来。究竟我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是谁在我的生命当中设置一些顺利或者是不顺利，或者是困难，或者是安慰，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你真正认识到谁在掌权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会非常的平安下来。而且你真正意识到，而且你意识到那个掌权的人他是爱你，他是有能力的时候，你就更加的安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刚刚信主，或者说还有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就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切合点。那那个人呢，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他就开始就问我，他说在这个校园的传道当中，他们就总结出来这种经验，他就开始就问我，他说你是学物理的哈，你知道这个物理界呢会有一些定律哈，他说你知不知道属灵的世界也有一些定律啊？我一听就有兴趣了，然后因为我就是喜欢定律的这些事情哈，我就说那讲给我听一听啦。 那这个属灵的定律究竟是什么啊？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四个属灵定律啊？有，还有很多人听过哈，但更多人好像没有听过啊。今天有机会给你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啊。然后最好的机会是刚才举过手的，你下去跟他详细的谈一谈，那是更好的机会哈。啊，属灵的定律呢，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四个定律哈，第一个定律他就说神爱你，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第二个定律他就说你是个罪人，我们都是个罪人，把这个计划给破坏掉了，看不到神的计划和神的爱在我生命当中。第三个定律就是说耶稣可以帮你恢复这个计划，耶稣替你死了，他代替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意愿，有这个爱心，有这个智慧来帮你恢复你去认识神的计划，帮你恢复你跟神之间和好的关系，这是第三个定律。第四个定律他就说每一个人都必须个别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来接受耶稣，接受这份礼物，接受神对我们的修复，与神重新和好，这是第四条定律。讲完了之后他就问我，他就说你觉得你现在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他就给我两个图，一个图呢就是说好，如果是我坐在我生命的主权当中，我坐在这个交椅上面哈，这个宝椅上面，那我掌权啊，耶稣在外面，或者是耶稣掌权我的生命，那我在外面。他就问我哈，这个呢里面有大点有小点，有东倒西歪的，就是很不规律的，就是很混乱的，有很多的混乱和不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呢，你看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均匀分布的啊，就好像生命当中有条不紊的所有的事情进行啊，困难来到他也很坚定，这个顺利来到他也很喜乐，他能够跟其他人一起分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图片。他就问我说嘿，你是哪一个图片呢？那如果同样的问题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究竟是谁在你生命当中掌权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掌权的话，生命就是这样的，混乱和不安的。如果是神的掌权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是有条不紊。所以我曾经被问这样的问题，那今天你也被问哈，你不一定现在就回答，但是在心里面你要自己回答你自己，你要诚实的在神的面前回答你，回答神究竟在你的生命当中谁在掌权，是你自己呢，还是让耶稣基督来掌权？这个有本质的差别，这个本质的里面的差别它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外面它也会反映出来的。所以感谢神，我不光是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大概我信主之后大概一年之内吧，忘记是哪一年，可能是一年之内，我就被挑战说你现在去问别人这个问题，你现在把这个四个属灵的册子拿去跟那个学校里面分享。然后我们就去了杜克大学，然后就有一个培训，在那边刚刚培训完，说你现在就出去，然后我们就出去，就到校园里面去找人，去跟人家分享这个四个属灵的定律，然后问别人这四个属灵的定律在掌管这个世界你意识到这些之后，你发现你的生命是怎样，那你愿意谁来掌管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当一位爱你的神，当一位有能力有智慧的神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安全的。就好像一个老司机，一个非常这个有智慧非常安稳的一个司机，如果让耶稣坐在你的驾驶座位上面，你来做乘客的时候，你的车是开得更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调查的资料，有人做过对着儿童的那些做过一些资料哈，那些儿童呢就讲到他们在家庭里面最害怕什么，大家知道孩子在家里面害怕什么？害怕爸爸妈妈吵架。孩子在家里面是非常害怕爸爸妈妈吵架，你看他表面上都是非常的这个很高兴的哈，但是当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呢，他们会很难过，很混乱不安的。为什么呢？有人就分析他们的心理哈，他们就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应该有一个人做主才好，这爸爸妈妈一吵架他就不知道谁在做主，当你不知道谁在做主，他自己又不能做主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都很想自己做主了哈，但是他同时也很聪明，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主。当他知道爸爸妈妈 统一起来，在这里做主。甚至如果他知道耶稣基督在他家里面是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更安稳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究竟在你的生命当中，在这个国度，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究竟谁在做主呢？我们有没有让人把握说神在做主，他配得做主，他配在这个历史上做主，他当然在我的生命当中也配来做主，我愿意来顺服他。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话，那我们就得到智慧了，就得到能力，就得到安慰了。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在这个十多章的这样的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当中，他向我们展示一个图片，就是在那日，那个耶和华来的日子，他会发生很多的状况。那我们今天呢就不一一读了，因为呢我们回家之后还是要读的哈，大家也要继续读的哈，继续读，就挑战大家，希望大家也回家继续读，在这个历史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呢，我们在第十七章、十九章，在很多的地方就讲到在那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日发生什么事情呢？无非就发生了三件大的事情，一个是审判的事情，一个是救赎的事情，一个是神胜利的事情。这个在之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总结的，做过一些总结哈，就是神他会审判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神他会拯救他的百姓，神他会在罪恶的权势面前彻底的击败他们。在那个时候神是彻底胜利的，神现在已经胜利了，但是他所丰盛的场景我们那个时候会看得更加完全。所以当那日会发生这三件大的事情，到那日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哈，就是有这个审判的光，有拯救的光，有胜利的光，会照临在这个世界上。那么究竟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我们在这里看几个例子。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当中涉及到几个很重要的政权，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几个很重要的政权。那我们就从这几个很重要的政权当中看看神他究竟是怎样来掌权的。好像神，圣经里面说神是一个灵的哈，所以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神天父上帝是没有一个肉体的，他是一个灵，但是主耶稣基督选择以肉身的方式出现，道成了肉身，生在童贞玛利亚这个从玛利亚而生，他肉身，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前面十八节里面一直就讲到，就是说没有人看见父，但是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给显明出来。那他也看不见，他也摸不着，他是一个灵。那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究竟怎么掌权呢？究竟怎么掌权呢？我们就从几个例子来看一看。他讲到这个巴比伦，讲到以色列，我们先从巴比伦和以色列来看哈。我们把这个巴比伦、以色列、亚述、埃及这些所有的人，我们把它分成四个板块，所有的人都必须在这四个板块里面的。因为如果你分成一个他很有能力或者他没有能力，分成他的能力能够达到一个成绩或者是没有成绩的时候，你把它分成四个板块，有的人是有能力有成绩的，有的人是有能力没有成绩的，有的人是没有能力有成绩的，有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成绩的。所以无非就是这四个板块哈，所有人都在里面，所有国家都在里面。所以我这样分，这样粗略的把它分类的时候呢，我必须有两个声明哈。首先我这个声明呢，其中一个声明是这个历史时间会改变，在某一个场景下面，在某一个情况下面是有能力有成绩的。比如说像巴比伦那个时候，他的国王尼布甲尼撒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尊荣的，他也是很有成绩的，这个整个京都整个国度几乎这个地球上好大的板块都是属于他的，但是后面他也没有摸。所以我第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不是普遍化的，我在讲的是某一种特殊某一种情况下面。第二个声明是，我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在这个国家悔改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暂时我所描述的这些场景，这个都是还是他悔改之前的事情。我们知道巴比伦也有很多人悔改的，埃及也有人很多人悔改的，悔改了之后他们也很多的谦卑的。那么呢，有了这个声明之后，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四种情况是什么情况。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我想说这四种情况都是非常骄傲，都是体现出我们人心骄傲的四种情况。每一种情况下面我们人心的骄傲都在那里面，这通过某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表现出来。那我们先看巴比伦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巴比伦表现出来，圣经里面称他是心高气傲， 心高气傲。从刚才我们所分的那个四类当中，我们看到巴比伦是有能力有成绩的。当你有能力有成绩的时候，就很容易心高气傲。他是怎么心高气傲的呢？我们看看埃及、亚述和巴比伦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当他们很有成绩很有能力的时候，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嘿，这个是我挣来的，我比别人强，所以我现在有成绩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都是我的成绩。亚述会这么说，巴比伦会这么说，甚至连中国的网友会这么说，他会说，说什么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对吗？他是有答案的，这个不是一个问句，其实是自问自答的。他的答案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曾济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是什么意思呢？他的答案，那你如果看他前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当时是岁月他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时候，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是什么？他说是粪土当年万户侯。那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现在谁主沉浮呢？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这些年轻人有多么大的力量呢？我们可以到这个中流去游泳去积水，那个时候不管是这个海浪有多大，甚至船都不能行，但是我们很厉害，我们能够胜这个自然，我们能够胜这个国度，我们能够战胜它，就是这种的心高气傲。这种的心高气傲，我们看在哪里反映出来呢？不管是在哪里哈，你知道这个那些文明的古国里面都曾经有很大的成绩，所以它就会产生这样的心高气傲。比如说亚述他是怎么说的呢？亚述的心高气傲就在这个地方，他怎么说的呢？大家还记得哈，亚述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手中的杖，是他愤怒的这个棍子，所以亚述是可以被神使用的。上次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当亚述被神使用的时候，亚述自己不承认，被神使用亚述去管教的对象也不承认，这是圣经里面所明确记载的，因为他们都有别的打算。圣经里面记载说亚述其实是有别的打算的，神是在使用他，但是亚述另外有别的打算。他是怎么打算呢？他是说我有能力，我要毁灭，我要剪除，我要欺负别人，我要得到这些东西。难道这个不像我们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想得到东西吗？也许我们不能像亚述王、像巴比伦王那么厉害，可以得到这个版图，得到这个地图，得到这个国家，得到这个政权，但是难道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医院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在这个工作，在邻居，在这些，难道我们不是想得到一些控制吗？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跟亚述从本质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去得到，想得到，而且很多的时候是不按神的正确的方式去得到的时候，那就像亚述一样。亚述，神这是什么呢？神说亚述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让我使用他的意思，他心里面有其他的打算，他就是想毁灭别人，想见到自己，他就是想从别人那里得便宜，从别人那里欺负别人，得到自己所要的东西。那么神批评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我必罚亚述他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什么呢？因为亚述说什么？也就是说亚述行了那些很多不义的事情之后，他回过来又说，嘿，这些能力，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不光是做了这些恶的事情，而且做恶事的这些能力好像都是与生俱来的。他不承认，他也不知道是谁创造他，他也不知道是谁赐予他这些东西，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创造者的意思去使用他所得到的能力。所以这是他被惩罚被审判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它归结一下哈，就是一个，第一个是行不义，第二个是不行义。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哈。第一个行不义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就在做坏事，就在剪除别人，在毁灭别人，在欺负别人，在勒索别人。第二个就是说，他所欺负别人的能力，其实神给他，创造者给他是另有用途的。他有车有马有强壮的这些，神说什么？神说你们去劳动，你们去得来的东西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是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神今天给你音乐的才干，给你语言的才干，给你这个运动的才干，是让你去荣耀他的，不是让你是欺负别人的。也就是说，神今天给我们的这些恩赐，给我们的才干，是让我们去行义的。但是他们没有去行义，没有去正确的使用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就神就是批评他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亚述是这样，巴比伦也是这样。当巴比伦，我们看一看但以理书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书所记载，巴比伦的国王，当时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突然就在那里面发声，就讲了一句话：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大家还记得吗？神给他能力是要他干什么？是要他荣耀神的，对不对？现在他在做什么？他在荣耀他自己。他说：显我威严的荣耀。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怒滴湿，头发长得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一样。到后来他终于要干什么？他终于明白，他说要称颂这个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也知道神的权柄是拥有的，神的国是存到万代。他意识到，我们后面的人比他意识得更清楚，因为他死了之后，他不知道他后面历史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上次礼拜五的时候，就是前天礼拜五的时候，李延光牧师过来给我们展现了一段图片。这个图片其实也记载在但以理书前面一点点，那里面就讲到但以理做了一个梦，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之后，那个梦呢要人解释，后来其他人都没办法解释，但以理有神的智慧来解释，就是说这个梦呢里面有金头，这个梦里面呢梦到一个很大的像。这个像呢是用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它是用金的头，它是有金的头，有银的胸膛和膀臂，有铜的这个肚腹和腰，有铁的腿，但是那个脚呢是半铁半泥的。那么呢，神的智慧就解释了这个梦，那意思就是说，那个金的头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再到后来呢，这个不同的部位就表示不同的国家要来取代上面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赐给谁就把国赐给谁。所以呢，从巴比伦到波斯马代，然后到希腊，然后到罗马，就是这样一轮一轮，神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我们很有幸，我们在尼布甲尼撒后面，我们看得比他更清楚，但是当时他也明白了。他是怎么明白的呢？是在神给了他很多的管教，给了他很多痛苦，给了他很多的呼召之后，他才明白的。他才明白到自己是心高气傲的，他终于明白到自己的骄傲。那我们有没有？他明白到他自己的骄傲，他说只有神是值得尊崇的。他说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想的是自己， 他意识到自己的骄傲。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思考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如果你有很多的成绩，感谢神，感谢神有这些的成绩。我们思考第二个问题，这个成绩从哪里来的？你说是我挣来的，我学习很刻苦，我工作很努力，我加班加了很多，加班加了连教会都不能来。当然教会不能来，你今天也听不到这样的话。但不管怎么样说，你说我很努力，我有很多的这些才干，我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才有成绩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他说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说你得成绩、得财或者能力，那些力量和智慧都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我们看一看这里面怎么讲的呢？在生命记里面的时候，神早就对以色列人讲说，你不要去学那些人，那些人心高气傲，你们不要去学他们，那些人忘记耶和华，你们不要去学他们，为了你们不学他们，为了你们能够纪念那个约，为了你们能够记住神，我提前就告诉你们，提前告诉你们什么呢？你们金银增添的时候，你们牛羊加多的时候，你们有好房屋可以住的时候，你们有各种各样成绩，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学位，你有很多的学问，你有很多的金钱，你有很大的房子，你有很好的车，你有很好的名声，你发很多的文章，你得了很多荣誉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有很多人跟你一样非常努力，甚至比你更努力，人家没有得到那个，当你得到的时候，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第二件事情，你是怎么得到的？你得到的这个连力量都是神所赐予的，因为你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也就是说，神给你的这个力量让你有这么多荣耀，有这么多成绩的时候，是让你来坚定你与他的约，是让你来记住神，是让你来荣耀神，而不是让你来心高气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心高气傲的面前，我们扪心自问，亚述骄傲的方法，巴比伦王骄傲的方法，中国王骄傲的方法，跟我们普通的中国人骄傲的方法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有努力有成就的时候，我们容易骄傲，是因为你说这是我努力来的，你忘记这是神给你的恩典。第二个，当你有这个能力，有看到成绩的时候，你以为这个能力好像是很自然的，其实不是，连你得成绩的那个能力都是神所给你的，他是另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和我来荣耀自己的，而是让你和我来坚定与他的约，在他的殿当中来遇见他，让他在你的家中做主，让他得你荣耀，而不是让你和我来得荣耀。这是第一种的这个心高气傲的方法，第一种骄傲的方法。第二种骄傲的方法就是怨天尤人，像以色列一样，他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但是没有成绩。大家还记得以赛亚书前面，以赛亚得末世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吗？有大军来临的时候，有两个军事力量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一个叫做亚，一个叫做这个塞瑞亚，是亚兰，他的首都是大马士革，一个是以色列的北国。所以当以色列的南国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他就在想，哦，怎么这么大的困难临到我，我本来很有能力，我本来有律法，我本来是神的选民，为什么现在情况这么糟糕？为什么有敌人来攻击我？为什么我们种的东西没有收成？为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没有顺利？为什么我很有能力却没有成绩？所以等到这个大马士革，等到撒玛利亚这两边的国王联合起来要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产生这样的问题。你听起来好像还挺谦卑的哈，但是实际上你背后去思考他的问题，思考他那种反应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被那个内心的骄傲。本质上讲，他其实就是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有能力，为什么没有成绩？我有条件，神祝福，神跟我同在，为什么现在人家欺负我？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怨天尤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为什么我那么努力，我有那么大能力，我还加班比别人多，为什么我没有成绩？为什么那些灾害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困难会临到我和我家？言下之意就是说，那个是我该得的，你没给我。神啊，我该得那些的，你没给我。你看这有多骄傲，他的潜台词就是这样。表面上好像还挺谦虚的，但他潜台词就是这样，我该得的，我应该得的，你没有给我，都是你的错。这是骄傲的另外一种体现方式。当你觉得有能力却没有成绩的时候，就像当时的犹大国一样，他在那里抱怨，开始去想人的办法，开始去想这些其他政治军事的办法，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意识到自己的骄傲。那么这个是第二。第三个是什么呢？是没有能力也没成绩，或者是没有能力却有成绩。那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状况。礼拜五的时候，我很感谢神呢，李牧师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亲身经历。他说他去刚开始学习打网球，刚开始学习打网球就去参加比赛，最后拿了冠军。这个冠军是怎么拿的呢？因为第一，他打的是双打；第二，虽然对手很厉害，但是他的搭档更厉害。所以这就是最后他说我们拿了冠军，他说我们拿了冠军，不是他拿了冠军，是他和我们拿了冠军啊。所以从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哈，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因为他刚刚学到网球啊。但是如果搭档是这个 Mike 和 Bob Bryan 的话，或者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打双打最厉害的人，那我就跟你说，如果你是Roger Federer 跟你一起来打的话，虽然他双打打得不怎么好，但是我们相信他也是很厉害。虽然没有这个 Brian 兄弟打得那么好的双打哈，但是我相信他如果去打双打的话也可以打得很好的。简单这么讲吧，如果你今天去打网球，你跟这个世界上非常厉害的人去参加比赛，如果 Roger Federer 跟你做搭档，最后你拿了冠军，你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冠军，是我们的冠军，不是 Federer 一个人的冠军。那就是这样哈。那在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没有能力，我知道我没能力，但是我很有成绩的时候，也有一种心态，这可能有一种骄傲的心态啊。没有能力我还是得到了，我运气真是好，我运气真是好啊。那当你说运气真是好的时候，言下之意就是你没有把荣耀归给该归的那一位。虽然你没有能力，但是神给了你这个恩赐，给了你恩典，让你有了成绩。一种骄傲的心态就是说这是运气。另外一种就是没能力也没成绩的。那这种情况严格的讲呢是不会存在的，严格的讲是不会存在这样的事情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把圣灵把恩赐按照他的随己意分派给个人，是要荣耀这个身体的。也就是说，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必然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必然会有神所给的恩赐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一个人说没能力的时候，当一个人坚持说自己没能力，我不想服侍，我不管牧师怎么讲，不管执事怎么讲，不管其他弟兄姐妹怎么能鼓励我，我不愿意服侍的时候，当你这么讲，你说哦我不行，我唱歌五音不全，或者说我我很内向，我不能够去欢迎别人，或者说我这个经济很拮据，我不愿意去奉献，或者各种各样的时候，当你这样去讲的时候，你事实上有一个骄傲在里面。为什么呢？神已经说他给你能力，你说神你真的给了我能力了吗？那弟兄姐妹你仔细思考一下，这是一个很大的骄傲。当这是我们中国人很难体会到的一种骄傲，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个是非常谦卑的事情。那我这个你做得很好，哪里不好，或者说让你做你 嗯，不行不行，我不能做。当你讲到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事实上你无形当中在否认那位给你能力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找到神所给我们那个恩赐，如果还没有找到的话，尽量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之下一起来找，一起来找。所以当我们说没能力没成绩的时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抱怨，另外一种的骄傲。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骄傲有四种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有能力有成绩的时候很容易心高气傲，一种是有能力没成绩的时候很容易去怨天尤人，去抱怨，抱怨神，抱怨其他人，抱怨机会，抱怨时机；一种是没能力有成绩的时候很容易忘记恩典，拒绝恩典；一种是没能力没成绩的时候是蒙瞎了眼了，看不到神给我们那么大的祝福。所以难怪神就在这个，在那个我们没有成绩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继续加添一些的痛苦，让我们来接，让我们来看到他的手。所以呢，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越来越看到，我们应该对付自己的骄傲。怎么对付呢？就把这四种相应的把它反转过来。当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工作，还是在邻居，还是在家庭里面，当神给你能力，给你成绩的时候，你要感谢他，你要继续的使用他。神说有的要加给他，多要继续给他恩典，让他更多的使用。你在小事上面忠心的时候，神给你管理更大的事情，让你越来越忠心。感谢神，神给你的能力，给你的恩典，继续的使用。当我们有能力却没有成绩的时候，神呼召我们忍耐等候，就像神给以色列的呼召一样。以色列人，神给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你们被掳到那个国家去，你们就在那里生儿育女，在那里好好的工作，年限到的时候神会把你们带出来。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个忍耐等候的呼召，以色列人也没有顺从。有很多次他们有了想要起来造反的，有很多次又要起来去寻求其他的军事，要推翻当时的政府的。虽然他们已经很清清楚楚地听到神的声音说，你们在这里几十年的时间，你们在那个国家里面安居乐业，养儿育女，等候我的拯救，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从这些正面的反面的各种各样的例子当中来学习，来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要忍耐等候。当我们感觉自己没能力却有成绩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更加的感谢神。我自己什么都没做，我只是祷告了。李牧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场景，他说这个有的教会就为了那个族群来祷告，分享的那个族群的这样一个材料，就是这个族里面有多少人，有的是人口是怎么分布，然后需要宣教士进入，需要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需要什么情况下才能找到那个福音的切合点，然后怎么样更有效的跟他们传福音，就有这些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就为那些族的人祷告，还什么都没做，还根本就没有开始。可是没想到神就在那个地方已经透过其他的渠道已经动工了。说感谢神，虽然我很想参与，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很有力的参与的时候，神已经把恩典显示给我们看。或者当我们感觉自己没能力没成绩的时候，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态，求主来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所赐的能力。我可以打包票的说，神一定赐给你能力，神一定给你过能力，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他说圣灵随着己意把恩赐给个人，为的是要造就他的教会。那么今天我们所要学的功课，就是从自己的骄傲的四个表现形式当中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来承认自己的罪，开始顺服。所以当我们这样愿意迈出这一步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大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呢？ 所以给我们的应许在整个这个十几章当中都反反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呢，其中一个主的旋律就是讲到在各民各族的人当中都有人来信主，来荣耀神，甚至包括当时以色列人所看的那些敌人。其实这个事情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一再在出现。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很早的时候，以色列在埃及人的当中做奴隶的时候，当时神呼召他们出了埃及。出了埃及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些埃及人也跟着他们走，有些埃及人也承认这个神，也跟着他们走了。有一些律法上面就是规定，比如说其中一个律法就是说，在这个田野里面收拾庄稼的时候，你如果第一轮收过去，如果你收漏了，不要回去再收。为什么不要回去再收呢？那个是留给寄居在你们当中的，那个留给寡妇，留给寄居在你们当中的那些寄居的人是什么人？就是从埃及跟他们一起过来的，从其他的敌国当中跟他们一起过来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外邦人，这样的所谓的外邦人其实很多的，有埃及人，有迦南人，有摩亚人，有其他的，甚至包括圣经里面记载在耶稣家谱当中都有好几个，一个是叫拉合的，是耶利哥城里面的所谓的外邦人，还有一个是叫路德的，是在这个摩亚地那边所过来的外邦人。那也就是说，神一再的强调这一点，告诉我们在万民万国当中都会有人来跟随他，都会有人来敬拜他。这是神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他在历史长河当中掌权的一个明证。所以今天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神掌管了亚述、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罗马，一个接一个的一个的政权，这样在历史长河当中展现。但是神在成百上千年之前，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早就已经告诉别人了。甚至当时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一夜已经看到，说我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是在成百上千上万年的这样的历史长河当中掌权的这样一位神，他照样可以掌管你的生命，他照样掌管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再看一下这个图，我的生命究竟要由谁来掌管？是让神来做这个我生命的宝座呢，还是我自己继续抓住我自己的一些东西？这两个图会告诉我们有不同的生命的状态。当我们让神居首位，他本身他也配得掌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实现。当我们去荣耀他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他，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自然的有条不紊。可是当我们自己还在抓住的时候，却是很多混乱和不安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骄傲，承认自己的这污秽，承认自己的罪，到他的面前来谦卑。特别是当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省察自己。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讲，我们是用重价买赎过来的，重价买赎过来，我们是重价买赎过来。我们更加要省察自己，更加要洁净自己，更加要把主权交给神。圣经里面这么讲的，他说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但后面他就讲到说我们是用重价买赎过来，前面他就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怎么不情愿吃亏却是欺压别人呢？为什么要相争呢？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们不要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你们是重价买赎过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面荣耀神。神这样呼召我们，所有我刚才念的这些不义的事情，神说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有这些不义的事情根源都在于我们自己的骄傲，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骄傲的四个表现形式一样，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从那里来。如果我们再回头看一看以赛亚书那里面讲的第十四章的时候，他说论到巴比伦，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就讲到他心高气傲。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双关的其他的意思，那里面不光光是论到巴比伦的王，这里很有可能是指到撒旦在伊甸园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说什么呢？这里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也就是刚才我们跳过或者我们曾经读过的、曾经看过的一节的经文，巴比伦王论到他巴比伦王的时候，有诗歌这样讲，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十四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就是骄傲，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我要与神同等，我要用我的标准来否定神的标准。神说我有恩赐的时候，我说我没有；神说要温柔的时候，我说我要生气；神说你要照顾孤儿寡母的时候，我说我要勒索。这就是骄傲。你仔细思考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这些不义的事情，这些犯罪的事情，源头都在这里，都在向着你，我要升到高云之处，我要与至高同等。求主怜悯我们，放下我们心中的这种骄傲，让我们意识到第一步，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骄傲。无论是我们有成绩的时候还是没有成绩的时候，无论是我们感觉自己有能力或者感觉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让我们反省自己，去除我们心中的那种骄傲。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你透过列国这样的状况来显明给我们看，你在人的国当中还是掌权的。你在埃及、在亚述、在巴比伦、在波斯马代、在希腊、在罗马、在中国，在所有的地方你是掌权的。你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求主在我们的心中也来掌权，破除我们心中骄傲的想法，破除我们好像想要与至高者同等的那种想法，破除我们心中想要做主、做王位的那种想法。因为你是主，因为只有你配做那个王位，因为只有你配坐在我们生命的王位当中。求主今天就进来，从今天就开始住在我们的王位当中，带领我们的，就像你带领列国一样，你也来带领我们这个小的人心，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